亲近你的人那么的感觉甘甜，那么感觉满足快乐。主啊，晚上哦，我们谢谢你哦，再给我们这样的福分，弟兄姊妹们哦，团结的来亲近你。我们愿主你在我们中间耶得着你的喜乐，主啊，让我们的心完全敞开给你。哦，我们一组之间实在是没有间隔，主啊，哦，只是。不仅是我们心中的盼望，更是主你极大的盼望。主啊，我们求你祝福，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再把我们自己更多的献给你，更多的为着你而活，更多活在你的荣耀旨意中。主啊，求你高我们亲爱的弟兄，把这段话语，是在带下主天的光，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光中，把。这个道路看得更清楚，把主耶稣基督你的容颜看得更清楚，主啊，你实在是大祭司，你实在是使者，主啊，我们需要来这样的来跟随你，这样的来认识你，主啊，求你祝福今天这段时间，祝福所有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追求的心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我们纪念你的应许说，我们若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
Amen。
主啊，愿晚上这点时间我们能够敞着脸来到你的跟前。
Hallelujah。
我们知道你的同在已经显明在我们的中间。
Amen。
主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来到你这里更好。
是的。
没有任何的喜乐能比与你交通那个喜乐还要来得大。亲爱的耶稣，我们或许是愚钝的，或许是无知的，但是我们深处有个感觉说有主就够了。主啊，你若在这里，就是我们的丰富，就是我们的满足。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活在你自己的跟前，实在是何等大的福气。亲爱的主耶稣，只是我们常常因为地上事物的困扰，好像叫我们里面的魂不够能够有那样的安息，以至于常常好像有一点点的间隔。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纵然有忘记你的时候，你从来都不忘记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的眼目永远看着我们。主啊，每次想到你那慈爱的眼目，我们的里面就得鼓舞，我们就得激励。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失败软弱，但是主啊，你那里永远有救赎，你的血洁净我们，用膏油涂抹我们，就叫我们能够在你所开的又新又活的道路中进到你的跟前。所以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心中有说不出的喜乐。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侍立在你的跟前，因着你的恩典可以使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在你里面一同相聚。所以愿晚上这点时间，主你亲自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好像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的光中行走。哇，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确实能走在属天的路上。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你慈爱的手在牵引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我想最近呢，我们诗歌中有一首诗歌所说的啊，费时虽不多，喜乐已难言。所以任何的时候呢，当我们的心啊稍微的向着主有点转移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进入这个交通了，因为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本来我还有一首诗歌要唱，我想弟兄姊妹们已经进入这个感觉了，我就不必唱了。感谢主，愿主在我们 这里一面读主话语的时候啊，要尽力的学习能保守主的同在，我们人就把注意力啊学习摆在主自己身上。我们今天晚上呢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或许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值的把它读一下。请弟兄们先来。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愚民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从神放到像亚伦一样。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经上又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才有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且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好，我们上一次哈，在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已经把主耶稣做大祭司这件事情哈，他的总的那个意义已经做了一点的解释。我们上次讲到呢，在十四节那里说他是那个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个尊荣啊，原文的意思就是 mega high priest 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怎样做我们的这一位这个 mega 这个字好像不太好翻译啊，我们这个学电脑的这弟兄姊妹们大概都你都懂得这个意思啊，这个他是那一位非常伟大容量非常大的那位大祭司，得胜的大祭司。那么从第五章开始啊，他就用了很长的篇幅啊，在这里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怎样来做大祭司。那在后面的这一大段的这个经文里面啊，他告诉我们了，这个基督呢要做大祭司的话呢啊，原来在神的心目中间呢，这个大祭司是有条件的。这个大祭司的条件是什么呢？一方面他必须是一个完全的人啊，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又应当有是神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大祭司呢是神人二性啊。那这个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了亚伦和麦基洗德来说明这件事情啊。那我们晓得亚伦等次的这个祭司呢是代表着那个人性啊，那麦基洗德的那个等次代表着神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解释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他所具备的这个条件。那我们上次讲过啊，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啊，在旷野里面呢，那么神在那里把他心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念思想或者他的心意启示出来，就神要得这个祭司的国度。 甚至要所有蒙恩得救的以色列的百姓呢，叫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呢，这个祭司的国度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并没有完全的能够实现出来，因为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啊，所以后来这个祭司的这个体系呢，建立在利未支派的这个支派上面。那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整个这个祭司的这个体系里面啊，那个最中心和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大祭司。所以主耶稣做大祭司呢，他其实他代表着神所有那个关于祭司体系的整个的心意，因为他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啊。那并且主耶稣呢，是按照旧约新约两约中间所有要求最完美的大祭司，没有一个祭司啊，以色列人历史中间的从亚伦开始啊，没有一个祭司能够像主耶稣基督这么完美。他是神性与人性之间一个完美的结合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哈、啊、他救恩成就之后，圣灵啊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重生的工作，把神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啊。那我们又是个人，对吧？我们里面又有神的生命的、啊、那么这就说明了神当初创造人类的时候那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心意啊。神的心意呢，他就是要与人联合的啊。那我们知道，这我们在圣经里面的这个思想，就是代表这个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所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 new creation 啊，就是一个新人类，一个新的族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了一个新的族类，我们里面有人的生命，也有神的生命啊。那么这个呢，当初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成了整个人新人类的同一个啊，同一个是一个最标准的啊，他是整个新造人类的一个开始，一个起始。所以呢，这个大祭司呢，他必须具有神所要的新人类的这个特性，他才够资格做大祭司。那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祭司呢，主要是表达出来就是个侍奉的意念。就今天在侍奉上面呢，弟兄姊妹们是有神人二性的，不光是有人性，也有神性。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那希伯来书呢，它前面呢用了比较短的篇幅呢，讲到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按照亚伦的等次，这个等次里面他怎样具备完美的人性啊。然后后面呢，到第七章以后呢，我们看见就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他怎样具备神性上的这个完美啊，这个条件。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两件事情啊，那么把它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啊，关乎我们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是有人性的，也有什么，也有神性的啊，不是光有这个人性，也不是光是具有神性的。我们在侍奉上呢，假使呢没有神性的话呢，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就产生今天基督教里面所谓的这个社会福音，只是注重人外表的行为善行啊，或者呢人所注重只不过是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啊。那么所以因此呢，很多这些人的哲学呢、方法呢，甚至呢有这种超人的思想，会出现在神儿女的侍奉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神性这一面。所以你知道今天哈、啊，在有一些比较注重、特别注重理性的人身上，他们有一个大的难处，因为他们呢不太能接受神迹。这个所谓神迹呢，就是神的工作，对吧？是神超越这个超越这个自然的这一个条自然的律的，所有实行出来的一种的作为的，是个神迹。那么这是属于神性一面的东西。今天很多人呢， 他们只能接受什么？只能接受基督的人性这一面，那么关于神迹这方面的东西不能接受，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那么假使今天的侍奉中间只有人性，或者说如果没有人性的话呢，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侍奉上面呢，就少有这种的体谅和同情，因为我们知道在神性里面呢是没有软弱和愚蒙的，都是刚强啊，都是荣耀，都是得胜，所以他就不容易体会人的这方面的感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所要的那个侍奉的里面，是神性人性的一个完美的结合。这个今天呢，在侍奉上面呢，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了解这个其中它那个重要的意义啊。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这个你知道，在中国30年代的时候啊，这些有一般敬虔爱主的弟兄们呢，他们呢这个非常严格的这个遵守所谓在神面前呢这个顺服膏油啊，这个顺服主在里面的带领而行事啊，他们严格遵守这个原则。所以每一件事情他们就问一问说啊，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出于主的。那么比方说当初中间有一个姊妹啊，那她看见了另外一个姊妹生病的，对不对啊？生病的话呢，她就这个很有爱心啊，所以煮了一锅鸡汤了，给她送去，就送去给那个姊妹。那今天按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如果不注重这些东西来讲，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在那种年代里面哈，弟兄姊妹们非常注意，就说你所做的到底是不是出于主的。所以呢，这个姊妹回来之后呢，这个长老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呢，那个长老就问他说，长老问他说，姊妹啊，你做这件事情呢是出于主的呢，还是出于你自己的爱心的？本来这个姊妹呢，她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对吧？弟兄姊妹有困难了，她马上就去做了，她根本没想到这个问题，所以给这个长老这么一问，他就糊涂了。哎呀，他回到家里面，他想，主啊，他说我烧这锅鸡汤去呢，是你感动我的烧的呢，还是我自己的爱心送去的呢？啊，因为搞不清楚，所以在主面前认罪，主啊，赦免我。啊，我烧这锅鸡汤去呢，没有听你的话，我就自己做了。那弟兄姊妹们，那我想啊，当初呢，他们严格的要求这个条件，并不是错，并不是错。但是呢，我觉得在真理的认识上面呢，这个光好像还是有点不太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侍奉中间呢，是有人性的，也是有神性的。所以按照亚伦的等次的侍奉来讲的话呢，这是出于人性，对不对？那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所以也不算是错，所以不需要认罪。可能做这个事情呢，没有经过祷告了，那么直接的反应就做了。我想我们姊妹们，很多姊妹们恐怕都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我们觉得这个爱心做的有什么错呢？但是你知道，在那些比较严格的跟随主的人中间，他们要求。到底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主的呢，还是自己做的？甚至有一次哈，我们一个特会里面呢，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们大家住在一起，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些姊妹们啊住在那里啊，很快乐，说大家在你们唱起诗歌来了，唱起诗歌的时候呢。正在那唱的这个觉得好像很有共鸣啊。那么一个年长弟兄经过了啊，那么就开着门跟着进去，告诉他们说：“说姊妹们，你们唱诗歌是主教你们唱的呢，还是你们自己要唱的呢？”哎呀，这一讲啊，这姊妹们都不敢唱，马上停下来就不敢唱了。那你就看见了，当初呢，他们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啊，他们有一种的这种的态度啊，是比较严谨的， 那这个态度也没有错。其实呢，这些姊妹们呢，心里面他有了这种感觉，大家再去唱歌也没有错，其实都没有错，你知道吗？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呢？没有明白什么是亚伦等次的侍奉和麦基洗德等次的侍奉啊。当然最好的情况啊，就是姊妹们，我们今天就说每样事物都能学习，在主面前有点祷告，有点仰望，那么能够配合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神性与人性之间完美的结合。所以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种很多的侍奉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只是什么？只有人性的，没有神性的啊。那么有的人呢，太过分神性啊，就像一个年长的姊妹讲，有人属灵属成这个灵啊。你再属灵的人呢，你不可能属成个灵了，你变成没有感念、没有情感的，变成这样。你知道有的人追求主到这样的地步，没什么情感的，他把这些一切东西通通把它否决掉了啊。那这个当然今天像这样追求人不多了，那么大多数的恐怕都还是这亚伦等次的情况比较多啊。那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的侍奉，很多人就在这两方面呢中间没有寻求一个平衡。啊，没有一个好的这个认识啊，所以我想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把这一方面的情况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希望在往后的服事里面，弟兄姊妹两面都要注重啊，那我们就侍奉上就完美了。所以当你里面一个冲动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先停停祷告一下，是吧？是不是你叫我去做啊？得出一点印证，然后你再去做的话呢？啊，那么也有人的感，人的这个同情，人的体贴在里面，但是也有神的命令在里面啊，这样就完美。所以在侍奉上面啊，我们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服事摆出来，这给我们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在神的心意中间呢，大祭司啊不全然是一个人，乃是人与神的。一种的完全的一种的结合，或者神的生命啊中间一种完全的一种结合啊。那这里哈，我们看在第五章里面呢，他讲到这个做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上面来做大祭司哈，有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呢，弟兄姊妹跟我们呢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是讲到主做大祭司啊，因为主做大祭司完全是为着我们的，一方面是为着神的心意啊，也是为着我们，所以他这第一节他开始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啊，那这里呢，我们呢就开始要注视啊。基督的按照人性上面他所有的一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说呢，什么叫从人间挑选？就他必须是个人，必须是一个人，因为神呢不会拣选这个天使来做大祭司的啊，必须是人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跟神创造整个的人类的都有密切的关系在里面啊。那么他这句话的意思也就说明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到地上来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因为他要做大祭司，要做神心意中的大祭司。那他说呢，这个做大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做什么的呢？他说奉派啊，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然后我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句话哈，弟兄姊妹们，在那个希腊的原文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里面。他这个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啊，在达比圣经里面呢，他说啊，这样的人呢、啊，他有这样的话 ，is constituted in things relating to God 啊。因此你们英文都很好，应该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了啊。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哈、啊，这个大祭司呢被选出来的时候呢，他是什么呢？他是按照那个哈、啊、
与神有关的这些事情呢，被组成的，被建立起来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呢，神要把这个人呢，把他组按照神的所有关的事情，把它组成变成那种人，而不做那种事啊。这句话的意思啊，就告诉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比方说我们用我用简单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主所要我们的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做事的人，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弟兄姊妹能懂得这个意思吗？不是说光叫你啊来做很多的事情，而是要把你做成那个侍奉的人啊，这是讲的里面整个的组成的问题啊，神要把我们整个人变成一个侍奉的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服事啊，外面所有服事啊，那个就等于说，因为你本身就是侍奉的人嘛，所以你举手投足都是侍奉啊。所以难怪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在一个特会里，我们交通啊讲到这个基督徒关于休闲的问题啊。你要知道在三零年五零年年代以前的弟兄姊妹们呢，一提到什么去度假都是犯罪爱世界，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从来没一个人敢提说什么去度假啊。那侍奉主的人呢，这个同工们呢更是不能度假啊，你一度假的那大家弟兄姊妹定罪的不得了，那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一种的这个犯罪啊。但是后来到了美国来之后，这个观念就松了啊。因为我们看见大家都度假，每个人都度假啊，所以我们有许多时候呢觉得度假是一个地去放松一下。那么有一位年长弟兄告诉我们讲得很好，他说弟兄姊妹们，度假也是侍奉。那你想，那我度假啊，临时哦度假去侍奉，那么就传福音，就传了几个福音呢，又度了假就回来了，良心就平安了。弟兄姊妹不是的，你搞错了，你是什么？因为你是个侍奉的人，所以你度假也是服侍。你弟兄姊妹懂得这个意思吗？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把我们这个人呢，把它建立成一个侍奉的人。所以你干什么事情都是侍奉啊。所以今天呢，你看看我们把侍奉跟这个人分开来了啊。我们觉得是做那件事情就是侍奉，那么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呢，那就不是侍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睡觉做任何事情都是侍奉啊。那怎么你可能有这个侍奉？因为你是个侍奉的人，这是一个奇妙的思想。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要把这个大祭司啊，是按照与神有关的事情把它组成大祭司，而不是说呢给他外面一个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知道2000年教会历史，教会是犯的错误很大。今天我们把一个地位给人，对不对？好，他做那个地位，他就变成那个人，其实也不一定啊。我看有的人呢，这个有牧师的衔头，也不一定有牧养的，是真正牧养的工作。那么有的做长老，也不一定真正的就是在那里关心教会的事情，对不对？那不是一个地位，不是一个衔头的问题，就怎么谁要把我们怎么做成那个人？啊，这个思想很重要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希伯来书的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真正能懂得这个意思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天天做工，天天改变我们，就是为了什么？要把有关神的事情把它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什么？到你这个人变成了你真正一个祭司的时候呢？那么你在这里怎么样呢？像献礼物和祭物，那你说你一举一动都是服事嘛？啊，献礼物也好，献祭也好，都是为着服事啊！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神并不在乎我们今天外面所做的事，神在乎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如果不是一个侍奉的人，你就把事情做对了，在主跟前价值也没有多少啊。那我今天这不是鼓励弟兄姊妹大家不做事啊，不是要偷懒，因为你还是要服侍啊。因为你不进入侍奉的话，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侍奉的人。因为只有你进入侍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也错那个也错啊，你才知道你不会服侍。然后呢，你里面蒙光照，你才知道要回到主的跟前，让主在我身上组织啊，组织多少我们就能服侍多少。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外面的服事能表现的多少，是看你这个人在主面前的学习有多少啊。对，你里面有50%的学习，你就能有50%的这个侍奉啊。所以很多侍奉的人常常觉得在外面去学啊，学人家怎么讲道啊，学怎么做事啊，学人家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是需要学的了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学的是学基督，不是学外面的技巧啊。我们是要让圣灵呢，把基督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而到最后我们成了一个侍奉的人。所以大祭司呢，就是这句话很重要。中文呢，中文没有翻出来啊，这句话的意思没翻出来。这里啊，我们从字面上来讲说，哦，奉派祭人办理属神的事。所以今天南国教会里面出现了从圣品阶级的人呢，啊，说我们这些人呢是蒙召奉派祭神办理属人的事情。所以你们呢就是平信徒，我们替你们办事情的，因此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啊，原文的意思是神要把你这个人组成一个大祭司，是按照什么？按照与神有关的一些事物来组成的。那就说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你原来本身所有的，你根本来就没有。神是一点一点的正在把神的事情组织在你里面，神组织在里面多少，你才有多少啊，你才能服侍多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观念啊，一个认识。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在站在人的地位上面，他也接受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是对要这样做大祭司。然后第二个节那里说啊，他们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呢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个体谅这个字哈，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字眼啊。这个字眼呢里面包含的意义是非常的丰富的。它在字面上面来讲的话哈，他可以把它翻成连续怜悯，也可以把它翻成同情啊，具有深的同情啊。不过这样的感觉来讲的话，这个还不够这个深入了啊。那有的英文的翻译呢，他们把它翻成呢叫做 feel gently 啊，这个体谅叫做 feel gently 啊。或者有的人呢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哈，就说呢it is feeling about man in the right way 啊。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你能懂这个意思，这个体谅的意思吧啊。他是能完全进入人的感觉，并且在一种对的方式里面来体贴人的感觉。哎呀，这真是不容易啊。你知道今天在侍奉上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不容易进入别人的感觉。有的弟兄姊妹们得不着服侍也是一样，因为什么呢？总觉得人进不了他的感觉。所以你什么时候能摸到人深处的感觉的时候，你能给人最大的帮助，知道吧？比如说我们有困难，对不对？我们的困难呢，哎呀，找这个帮助，找那个帮助啊，听了一大堆道理啊，找这个弟兄，这个弟兄，这个引经据典啊，一大堆道理跟他讲啊。找那个姊妹，那个姊妹说啊，信靠主啊，祷告啊，这就是这属灵的话很多，但是摸不到里面的感觉，对不对啊？啊，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主耶稣要做大祭司呢？他就是为什么？为了体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人不能帮助你，你不要灰心哈。这就告诉我们，有一位他可以帮助我们的，并且呢，他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在我们里面按照我们所该有的光景来体恤我们。哎呀，这真是多么好。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世界中做朋友，我们讲人生呢，如果你有一个知己的话，那真是啊，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真正的知己有时候也体谅不了你的感觉的啊。因为姊妹们，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最知己的朋友啊。 他完全了解你里面，了解你里面的情况。那这个体谅呢，哈，他就是一方面来讲，就是说啊，主耶稣到地上来成为人的时候，他要完全进入人的感觉，所以是主为什么到地上来成为人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因为他只有进入人的关系中，他才能怎么样完全体会人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天使是不能体会人的感觉的。所以我常常在主面前感谢主，我说主啊，感谢你没把我交到天使手里啊！如果交到天使手里的话，那我就糟糕了，因为天使没有人性，他不体贴我们，对不对啊？你看在那个旧约圣经里面讲那个天使啊，能力很大啊，一夜之间呢杀掉这个15000人的，这个能力多大，对不对？天使呢看不惯人的软弱啊，所以如果是你神把你交在天使的手里的话呢，你有10条命都给他杀光了，你看这么软弱杀掉算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有多软弱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落在天使的手中，我们是落在谁？落在主的手中啊，是在主的手里。主是充满了怜悯，老实讲落在人的手中也很苦，对不对？我们这些人呢，有的时候这个体谅同情也是不够的，所以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体谅是他完全进入人的感觉，这个实在是 mega high priest 啊！你看我们今天在地上有多少人呢？每一个人的感觉都是不得了的复杂，就一个人就不得了的，主啊，进入千千万万人的人的感觉里面啊！那个这个体谅呢，第一方面讲到要进入完全人的感觉，第二方面哈、啊，宝贵的是什么呢？他说这里面有个意思说嘛。他说明知道人的愚蒙和迷失啊，他也不动怒啊，这个才是体谅、你知道我们人呢有的时候哈、哎呀，你如果做事情呢稍微做点不符合我们的心意啊，我们教了半天也教不会、生气、对不对？所以有的老师啊，这个教学生就是这个很生气啊。我这个曾经教过一个学生呢、他是奇笨无比，我从来没碰见这么笨的学生呢。他的父亲呢，这个千拜托万拜托让我去教这个年轻，他这个初中生，然后教他那个代数啊，很简单，那个代数呢，很简单的题目，我告诉他一步一步给他解释了半天，然后呢。我就给他做了一遍啊，整个我从头到尾给他做了一遍，很简单。然后呢，我就说：“那么，请你做一下。”他说：“我不会。”他那个姐姐呢，在那个门外，这么听呢，他姐姐都会，他呢还是不会。然后我再给他做一遍，从头到尾做一遍，然后请他再做，还是不会。哇、这样的学生呢，你知道？教过几次啊，那你这个血气都上冲了，生气啊，气啊，从他家出来的时候，我那个里面是生气啊，下次不要教了。爸爸来，姐，还是这个恳求我要我去教啊。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们，神带领我们呢、那比我带这个笨学生还要来的严重，是不是呢？啊，因此你不要觉得自己很灵巧啊，我好像对神的事情呢，我的反应都很快的，没有的事，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笨得不得了。也许你现在属世的事情上面呢，你有一点灵巧，啊，你那个智慧还够用，但是一碰到属天的事情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奇笨无比呀、我跟你讲，我这40年蒙恩德就跟随主啊。一直到今天，有很多小的动作主教我都是始终学不会。按我们的话呢，这个要处罚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他体谅。这个体谅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你即使再笨再愚昧，主怎么样也不动怒， 你看四福音书里面呢，主耶稣带12个门徒就是这样的，主有没有动过怒啊？没有，没有一次。他们一再的失败，但是主怎么样？人就是体贴，像最后一次，这个彼得带了几个人又跑去打鱼去了，对不对？主耶稣都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好几次了，他结果还是去打鱼，哎呀，按我们的话，那真是气死了，对不对？那什么预备什么鱼饼炭火，哪有这种事情呢？我拿着棍子等着，对吧？吃饭呢，拿着棍子才好的，是吧？但是没有主用鱼饼炭火，你看看，这个是表示什么？他体谅我们。伟大，弟兄姊妹们，你我蒙恩在主跟前了，不是光那一次你信了主蒙恩那个恩典大，弟兄姊妹，这一生一世在主的跟前了，天天蒙神的恩典，你知道吗？我们有多少的时候主这么这么讲话，那么讲话，讲了半天我们听了糊里糊涂就忘记了，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从蒙恩得救到现在听了多少道啊？我也是圣经读了40年了，但是还是糊里糊涂的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怎么样？常常愚蒙，常常失迷。但是呢，这个体量实在是太伟大。他明明知道我们今天的愚昧，这样怎么样？他不动怒，这个叫做真正的体量。你看今天我们的侍奉上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的光景，实在是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做大几次啊，这个条件的要求是很高的。那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配得那个最高的大祭司。你知道旧约时代中以色列中的人中有很多大祭司，但是没有一个大祭司能感得到主耶稣这样的体谅的啊。到了你看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呢，这些大祭司哪里体谅人呢？主在那里讲几句话，他叫那个仆人打主的耳光，对不对？看看这个什么大祭司啊，这根本按照主的条件都不配做大祭司的，是吧？那个彼得也是，保罗也是在那个大祭司跟前，那大祭司吩咐人打他，对不对？这个保罗就生气了，这个粪土屋的墙，后来就说是大祭司，我说大祭司对不起，我就是大祭司，我不应该这样子指责神的仆人，其实他根本不配做神的仆人嘛。是不是、哪里有像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这个体谅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真的要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侍奉中我们才知道哎呀，这个一个人这个度量实在是太狭窄了，我们哪里能像主这样子体恤人的软弱的，有的时候真的在主面前惭愧啊！不过呢，惭愧也没用，反正我是人，你即便呢，你这个按照人的生命来讲，你不可能达到这样情，但是感谢这位大祭司，他能体谅。那么还有更进一方面的意义，就是什么？他还能使人呢从软弱中重新站立起来。这个大祭司啊，他这种的体谅啊，有这种挽回的力量。其实呢，我们把这么多的意义统统把它加起来大概能够解释这个希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还不能完全解释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一个完全的体谅。所以这一生跟随主啊，最叫我们心里面常常受感动的是这个，他能够按照我们里面那种对的那个光景来体恤我。你知道我们今天做人呢，有很多的痛苦啊，艰难呢，对不对？有很多时候错综复杂，有时候那个人际之间关系弄得那个简直是都是解不开的结啊。有的时候有的人被逼到个地步，简直都是活不下去，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人能体贴我们的感觉，能帮助我们。感谢主，就是现在有一位能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呢，他呢， 有人所有一切的经历，所以他能体谅我们。他体谅我们什么呢？体谅我们人的什么愚蒙和失明啊。这个愚蒙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无知啊，不明白，不认识。这个失明呢，就跟这个这个迷糊啊是同一个意思啊。你说，你说跟随主啊，就跟随着迷迷糊糊的，一点也不清楚。这个，但是感谢主，有这位主能体谅我们。这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人堕落之后啊，人在堕落之后呢，人里面的光景是很严重啊，这个失败是很严重，被破坏的是很严重。那若是没有一个做大祭司的人呢，的确他也是替人的办什么事情，对不对？那么他如果没有这种体谅的话，他怎么样能够替我办这些事情呢？感谢主啊，主能够这个体谅了愚蒙和失明的人。他不仅这样，他也能够体谅人的软弱，因为在肉身中间呢，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大祭司，他们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道成肉的时候，他哥林多书信里面讲说啊，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呢，他跟我们一样成了一个软弱的人。他有困乏的时候，他也有疲倦的时候，他被软弱所困，所以他能体恤人的软弱。那我们知道这里哈，他第三节说，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罪献祭赎罪啊。这个呢是指着人间所拣选的大祭司了啊。所以在旧约时代里面，那些大祭司啊，他们不仅是替别的以色列百姓呢在那里献祭赎罪啊，他要替自己献祭赎罪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需要这一个啊，因为主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为自己来献祭的。这个下面呢，他就说哈，这大祭司的尊荣啊，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这里面呱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的一个原则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哈，一个做大祭司的人呢，他呢不能自己去取那个 honor 啊。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哈，就是今天在侍奉上面啊，我们千万不要的什么呀，自己去啊要得什么荣耀啊。你知道今天好多侍奉主的人呢，都胜不过这个试探引诱。我们要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给我们的尊重，得到人给我们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肉体生命里面的一个败坏的东西啊。所以一个人要真正侍奉主的话，你就像主耶稣基督，就像这些大祭司一样，他不可以自取荣耀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地上侍奉主啊，站得越卑微越好啊。我常常讲，我们这句话是容易讲的，但是不容易做到。为什么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尊严啊。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如果这个尊严不被破碎的话呢，这个侍奉的路是走不下去的啊，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这个尊严呢，常常在里面会作祟，作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有许多说我们是在那里服侍主，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这样的服侍，我们能得罪点什么地位，我们这样的服侍能得罪点什么称赞啊，我们这样的服侍呢能得到一点什么荣誉。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绝对的要从侍奉里面把它丢掉。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大祭司呢，没有人自取尊荣，但是呢，弟兄姊妹，不是没有尊荣，尊荣是谁给的？神给的啊。所以你今天呢，你只要负责好好在主面前做神的仆人，好好服侍主，神把尊荣加给你。所以我们从这个新约的历史上，你可以看见 你看当初跟随主耶稣的这些门徒们呢，他们只是加利利的小民打鱼的人，不没什么尊荣，对不对？所以感谢主，主呼召出来的时候呢，他们这方面这个难处比较少一点啊，因为他们天然条件就不好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不过呢，有的时候他们呢，在这个不好的人中间呢，他也还有比较啊。所以你看他们在那里到最后啊，争论谁为大，对不对？这个还是有自尊心啊，就是你天然条件不好，他还是有点自尊心，所以他还是要争论谁为大。还有真的将来谁坐在主耶稣的右边，谁坐在主耶稣左边？你看，你这个都是这门徒们在那里做的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们，那就告诉我们说呢，在天然生命中间，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程度上的不一样，但是这个难处人人都有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呢，就一个感觉呢，就想要自己去取。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帮门徒们到后来，他们真的是完全被主得住，就在他们后边的侍奉上面来讲，他们完全不注意自己的情况怎样，但是主给他们这个尊荣啊，那是不得了的尊荣。你看，你到了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哈，这个羔羊的像个使徒啊，是这个城墙的像个根基啊，对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意思是什么？当然，一方面来讲，他们很重要，变成重要的人物；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们也说明什么？因为他们在主面前的侍奉作为根基，你晓得一个房子啊，你是看不见根基的了，对不对？像我们今天晚上进到这个房子，我们只看见这些，谁看见根基了呢？根基怎么埋在地下，对不对？就是它完全隐藏了。所以他们到后来的日子，完全隐藏在基督里，所以他们就成为根基了。所以今天你要显扬自己的话呢，那你反而你得不着神的称赞。所以有的人呢，到主跟前说，主说呢，你在地上人的称赞太多了，所以我不需要称赞你，所以糟糕了。只要到天上说，主没什么话好称赞的话，那我们这个服事真的是在主跟前这个就没什么价值了。所以今天最好什么，我们做了人也不知道，哎呀，听什么那个就有价值，那个是金银宝石。今天呢，我们不要做这么一点呢、啊，那个宣扬十分的、啊，那将来到主跟前去，那一点都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变动啊。所以这是侍奉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一班本来是打鱼的人呢，我有时候读历史，我也觉得好笑。到后来呢，这个地上好多的君王啊，他取名叫彼得大帝，你们听说过啊？啊，取名叫约翰。其实呢，这个彼得、约翰原来是打鱼的人，对不对？但是主给他们很大的尊荣啊，啊，当然，这些侍奉主人他们是不在乎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这里很重要的啊，一个重要词，在侍奉上永远不要自己要求荣耀，什么时候有这一点点思想意念说要求主呢？借着圣灵把他致死他，把他除掉他。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我常常讲，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不必自尊，也不必自卑，你没什么好自卑的，因为神已经高抬你了，你还什么好自卑的呢，对不对？你要看见在主里面说的荣耀，对不对？那么你也不应着瞎眼呢，因为看不见神的荣耀就自尊。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真是不亢不卑的，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呢，你要学，你要把眼睛盯在身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大祭司呢有个条件啊，就是这个尊荣呢没有自取，那么是怎么样呢？唯要什么蒙神所造啊，像亚伦一样，亚伦做大祭司呢不是他自己需要做的哈，是神呼召他出来做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侍奉上也是一个原则啊。今天主呼召我们侍奉，其实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蒙召的。因为你知道，在新约时代中间啊，整个教会都是蒙召的啊，我们是蒙神的呼召出来侍奉。所以主耶稣在肉身中，他也循着这个原则，他呢不怎么样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什么？在乎那位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啊，这里呢，弟兄姊妹在基督的身上所拥有的大祭司的原则呢，比这个亚伦的这个原则呢更往前进一步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这里有一新约侍奉的一个特性。新约侍奉的特性是什么呢？是招儿子做仆人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应该讲服侍呢是生儿女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找外邦人来服侍。老实讲应该是这样，我们很惭愧啊，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的侍奉的事上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把这些该有弟兄姊妹蒙的福分呢让给外邦人去了啊，这个其实是原则上面来讲是不大对的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扫扫地摆摆子哈，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你还不够资格的，你不够资格去摆这个东西的，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神要叫我们能够成为仆人，所以首先叫我们做儿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蒙恩得救赎，首先把生命给我们，我们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侍奉。所以新约侍奉的特性是招儿女、招儿子进入侍奉。那这里他这个说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我倒是今日生你，那这个特别是指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说的啊，也就是说呢，他要站在人的地位上面，他是儿子，但是他今天呢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啊。那么因为这个呢跟我们今天也有密切的关系啊。下面他又说呢哈，进入经上又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句话呢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基督呢他是按照人性啊来做大祭司，但是他不列在亚伦的等次里面，他呢是列在什么？列在麦基洗德的等次里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给我们看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麦基洗德的等次被称作是永远的祭司啊，因为主耶稣做祭司不是一时的，要亚伦的等次呢是有时间的，对不对？他死了就过去了，但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呢是永远做大祭司。哦，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我们心中常常想到有一位大祭司，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永远的大祭司。太好了，因为堕落的人性呢，都没有办法持续到永远，只有出于神的，才能够达到永远。所以这个等次这个意思哈，它里面有一些意义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等次就讲到神的路，等次也讲到神限定的方法，这个等次也讲到神那个不能更改的原则，或者不能更改的次序，或者不能更改的一个序列，所以他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啊。这个 order， 这有一个 order 在这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当他把这个讲完之后呢，他接着第七节呢，他就开始把这个话转过来了啊。他转过来这里啊，他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啊在肉身中间做大祭司的时候呢，他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要什么？要从苦难学顺从，从苦难学顺从。这个是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啊，他需要学这个功课。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人呢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变成肉体的呢？弟兄姊妹读创世纪的时候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第六章啊，那里一句话说啊，人既成为什么血肉之体啊，成为血肉，还记得吗？创世纪第六章啊， 那就是到了挪亚的时代啊，这个人呢、啊、就是完全不像人了，变成了肉体。这个肉体啊，我已经多次讲过啊，这是我们中文翻译最文雅的词。这个按照他这个希伯来原文这个字哈、啊，这个肉体这个字应该翻成死尸。这个翻死尸的话呢，还有点文雅。如果再把它翻得直一点的话呢，应该翻作是腐肉，腐烂的肉。所以你看啊，到了挪亚的时代啊，在神的眼中看人呢，就是腐烂的肉。这个话不大好听的啊，但是呢比较贴切。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人呢不要骄傲，人不要自己以为呢有点知识、有点地位，上流社会的人啊，上流社会人在主眼中看也是腐烂的肉。你想想看，这个腐烂的肉是多可怕的东西啊！谁都怕这个东西。你家里有一块肉腐烂的话呢？你还敢放到家里吗？那臭得不得了的臭啊！我们有一次到海边去，哎呀，好臭的味道是。后来人家发现，在那个海上有条死牛在那里，那个几百公尺外的铁路都闻到的味道受不了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里面对我们的主有敬畏的心，我们永远感谢他。因为他到地上来，他道成肉身了，是不得了的这事情。这个对他那个圣洁的那个本性啊，要承受人这种堕落的这种肉体的这种情况，那实在是一个是不容易忍受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呢、啊，是吧？活在这个堕落之肉体里面，我还没什么感觉，对不对？对于主的天性来讲是不能忍受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啊，他就讲到说了，主在这个肉体中的时候啊，他说他大声哀哭啊，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千神蒙了应允。我们都知道这一段话有一个背景啊，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克西马尼园，对吧？大家记得克西马尼园的故事吗？主耶稣最后我进到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呢，他在肉身中间呢要承受极大的一个痛苦啊，那个是个奥秘啊，弟兄姊妹，克西马尼园那个是个大的奥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啊祷告痛苦到一个地步啊，那个汗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圣经甚至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有天使出来帮助他，如果没有天使帮助他，可能就死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承受不了这个痛苦。那么有很多人解释这个痛苦是什么意思啊？那我有一个领会，就是说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呢，后三个钟头啊，神要离开他，这是我们的主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永古以来呢，父子之间呢，从来没有断开过啊。居然到一个时间里面，他们两个人中的关系有点断啊，这个对主来是无法承受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主父啊，倘若许可，叫这杯离开我。”我们知道主不是怕死，主本来到地上来就是为着要上十字架，对不对？他也不是说他因为承担全人类的罪啊，他受承受不了，他本来就在让他承受全人类的罪。最叫他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父的同在要离开了，因此虽然只有三个钟头，但是对他来讲是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情。所以他那个汗像血点一样滴在，因为这是主耶稣在肉身中间呢，按照站在人的这个感觉地位上面要承受这件事情，非常的这个难以忍受，所以他大声的哀哭啊，这个流泪祷告。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这犹太人的这个祭司们呢，他们说这个祷告分成三类啊，第一个就是祈祷，第二个呢就是哀哭，第三个是流泪啊。他们祷告分成三类， 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呢，把他们犹太人的这个祷告全部都把它包容了，里面所有的内容都。他说这个祷告呢是安静的，那么这个呢，这个哀哭呢是大声的呼号啊，这个流泪呢是最后的得胜，没有任何事情能胜过流泪。所以这是他们犹太人的这个祭司们呢，关于这个祷告的解释，他们都有三个不同的这个等级，这很有意思啊。我当然了，我们的主在这里的那个进入这种光景，它不是光是外表的，实在是从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么在那里啊，主恳求，为什么恳求叫他免死的主呢？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到，因为这个死对他来讲是跟神之间有一个隔绝。但是我们感谢主，最后怎么主说什么呀？父啊，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圣经中间的关于顺服最好的一个注解啊。什么叫做顺服啊？就是神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顺服。弟兄姊妹们，这个顺服你的意思啊，就 God's will， 这个 will 这个字啊，我们通常也把它翻成意志。所以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呢？就是把我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之下，因为我们人都有意志，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基督徒那个意志不顺服神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变成一种 stubborn 固执啊！我们固执起来的时候可是厉害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圣经中描述这种固执，用那个以色列那个驴来描述，啊，所以我们上次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就看见那个解释，那个驴看起来没多大，人却小毛驴啊，那个人骑上去的时候，两个脚上都可以碰到地的，我看那些阿拉伯人骑那个驴啊，很滑稽的，但是你不要看那么小小的驴啊，固执的不得了。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有时候那个驴啊，这个他一发起性子的时候啊，他就把那个驼对着墙的，你整天嘛拉都拉不动的，你整天都对着墙啊，就这样。所以难道圣经呢告诉我们说，那个头身的驴啊，那个脖子把它打断啊，因为这个叫刚硬嘛，固执嘛。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发起性子来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有的人这个固执起来说，那个错到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的顺服就是把我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之下。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是这样，他也有意志，对不对？但他的意志是降服在父的意志之下，所以他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啊。那这下面就是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的主面前的，所以他虽然为儿子，还是依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主啊！他虽然是儿子，那个意思是说呢，他也没有取巧。他也没有打折扣，所以这就是主的伟大。主站在肉身中间的时候呢，他完全不用他生儿子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权柄来行事，他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下面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个因苦难学顺从呢，这本来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呢，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说法，正好是一个成语一样，他说我们的主题确实因着苦难学顺，因为他在肉身中间呢，他也要学啊，弟兄姊妹们，可见我们今天也要学，他是从婴孩出生一直到长大成人，他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在学，所以圣经也记载了一些的故事，对吧？像他12岁的时候啊，那个他会到了圣殿里面，他就不想走了。那么他的父母呢，这个玛利亚跟约瑟两个都是很糊涂啊，这个儿子丢了3天都不知道， 你看这个有这种糊涂父母，他们两个不知道去做什么去了，不知道去跟人家聊天呢，还是到反正去做什么事情去，三天都没有发现这个主耶稣不在，后来才发现不在，赶快再跑回去啊！弟兄姊妹们，圣经就记载说什么呢？主耶稣就顺服他们啊！我们看见从这些方面都讲到主在肉身中间的时候，他在那里学这个顺服啊。他这个前面哈，这个因虔诚蒙了应允哈，那句话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虔诚原文是敬畏的意思，就是因惧怕而蒙垂听，可以这样解释啊。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敬畏是怕神。他在这里呢，从苦难呢中呢有这个学习，然后到第九节说什么？他既得以完全，就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句话很重要啊。他这里哈，这个提到这个他既得以完全，哎呀，我们想说主耶稣人他还不完全呢，是吧？那这里哈，弟兄姊妹们，这里是不是指着他那个道德本性上的不完全，或者指他生命上的不完全？这里的完全呢，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哈，他是神的目的达到成全，神有个目的在他身上，因为他做成为人到地上要成全一个目的，这个目的达到成全。所以你看最后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说，他最后第二句话他说成了，是吧？成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句话很重要，就表示说在肉身中间呢，把神所托付给他的呢那个成全了。那不仅这样，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就说呢啊，也指着说呢，他的完全呢是完全可以作为人的救主。他站在肉身中间呢，他现在怎么样呢？完全可以成为人的救主，不仅成为人的救主，也使信他的人怎么样达到完全。哦，就指的这个完全这个字啊，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字眼。这个字眼呢，这个字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共用过13次之多。完全这个意义哈，也是一个奥秘的字眼。认真讲，就指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完全，因为在人中间呢是没有完全的。你在这个地上你也找不到一样东西是完全。所以这个 perfect 这个字眼呢，认真讲，这个不能随便用在人身上。这个美国人常常讲的，哦 perfect， 哪里有 perfect 的事情呢？啊，一个水龙头修好了就 perfect， 对不对？啊，这个太容易了，对不对？这个 perfect 这个字啊，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是一点点的差错都不可以有的，并在内容性质上面呢。都是完全丰满达到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完全这个字是不容易的。那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哈，他因着苦难学顺从，把神在他身上所托付的这些事情呢，把他做得完完全全的，没有一点点的漏洞瑕疵。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呢？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仇敌哈，是这个宇宙中间哈这个最会挑剔的，你不要以为你很会挑剔 啊，你会批评论断的，你那个批评论断挑剔呢，比起撒旦那差得远啊。撒旦是那控告者嘛，对不对？他是专门挑剔我们的啊。那么主耶稣要做到工作，把神旨意带到个完全的地步啊，撒旦是连一个缝都没办法插进来的，连一个点都没办法这个完全能找到错处。我想我要把这个话再稍微讲一下。你看将来到天上哈，我约翰看见那座城是吧，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是城，那座城降下来是座完全的城，是一点都不能缺少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那个完全里面包括了你我这些人在。有些弟兄姊妹常常有时候会有自卑啊， 或者有的时候有假谦虚，不是一定，不一定是非是假谦虚。他们讲说，哎呀，我这个人算不得什么，其实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们讲，哎呀，我这个小弟兄算得什么，伤我一个人也没关系嘛，我只不过是一粒沙，对不对？不是一粒沙了，是一粒沙。我说一粒沙哈、啊，一粒沙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要跟那个弟兄讲说，我说弟兄哈、啊。如果等到将来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少了你这一粒沙，就叫什么？不完全。你知道不完全的结果是什么呢？神的整个的旨意要全部垮。哦，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做工啊，找你我这些人呢、啊，如果按照人的眼光来看，是很危险的。你不要以为你了不起啊，弟兄姊妹，很危险的。但是因为什么？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他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做他的伟大的建筑。因为按我们来讲，我们是绝对不敢选，对不对？啊，你看有些基督徒啊，就是我们在做钉子呢还不错了，呵呵，有的基督徒真的很古怪的，那个脾气的那个个性的那个古怪的一个地步，但是神也拣选他了，对不对啊？并且呢。神怎么样？因为神也要把它做到完全。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不得了的工作。今天我们在这努力做，希望弟兄姊妹完全一点，对不对？你怎么做都做不完全的，哎。但是呢，主的工作是要把我们做到完全，因为首先怎么样，他自己先把神的旨意带到完全，然后把我们众人带到完全。所以关于完全这个，我想我讲的这应该我们大家能够稍微领会一点啊。这是一个奥秘的字眼，将来到勇士里的时候，你就看见你我这些人多完全。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世界，只有完全才是美丽。不要看，哎呀，这个美丽那个美丽啊，就这个不美丽，只有完全才是美丽。所以人的工作不需要去称赞它，只有神所做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那个宝贵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在苦难中学了顺从，达到完全，所以怎么样？他开了这条路啊，叫凡是顺从他的人怎么样啊，就成了什么一个永远的就是根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啊，我们要竭力的要追求达到完全。那么我们说完全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向着这个标杆往前去啊。那么这一路上呢？不是靠着你我的努力，是靠着主的救恩。因为怎么样呢？他已经达到完全，所以他成了什么永远的就是根源。哎呀，这个实在是我们这个根源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是创始者啊。所以我们从深处应该明白我们主的那个完全的工作。我们求主呢，让我们在生活中间能够学习有更多一点的顺从。所以下面他讲说呢，并是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本质称他为大祭司啊。这个蒙神称呢，他这个原文的意思应该说是一种的荣誉的任命啊。因为这样的缘故，神怎么样把他给他一种的荣誉啊，给他一种任命。所以他这一节的意思啊，整个这一节的意思、啊、似乎就说呢，主已经完成了亚伦等次所有的要求，现在怎么样可以进入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所以呢，第五章里面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前面的这一段啊，这一段话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是按照人性的这一方面这个条件上的要求，我们看着他完全完美。所以你看今天地上有一些人呢，真是胆大，那么自称自己为什么救世主啊，什么这些。你要把希伯来书读一读的话，你看见那些真的是，哎，这是乱讲，对不对？还有哪一个人能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所以只有我们基督啊，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在地上能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他的道成肉身背后解释的意义非常的丰富。所以 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啊，大祭司首先是具备什么一个人性的这一面的条件，他完全是人的啊，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需要这样的大祭司来体恤我们，需要这样的大祭司在我们身上啊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把这个主耶稣基督说大祭司人性条件的这一面呢，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好好的想。对不起，时间已经过了一点点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再一些祷告啊。
主，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敬拜，为着你肯道成肉身，去掉人的样式，来替我们来经历人的软弱，经历人的各样的失败。
是
主啊，你知道我们实在是愚蒙，我们也实在失明，但是你这位完全的主你虽然在肉身中却完全没有这一切。主啊，所以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你能够来借着有人的性情来体谅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我们为了这种敬拜你，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多多的亏欠在你完全的工作中我们所表现的这是许多的，不仅是不完全，还许许多多的失败。主啊，我们在地上做建造基督身体的工作，更是感觉到实在不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主啊，今天你借着这些话再来光照我们，再把真实的认识再多一点的开启给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真是一无可夸，能夸的是我们的软弱，能夸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刚强和完全。主啊，我们感谢你，所有关乎属天的工作，所有神永远的旨意，实在说来，只有你能够完成它。主啊，我们实在是无用的仆人。在你面前除了叫你替我们忧心，除了叫你常常感觉到痛苦之外，我们并不能够让什么用什么来让你满足。哇，所以我们更感觉到主拣选我们实在是用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在降服在你的恩手中来学习更多顺服你。主啊，当我们肯顺服你的时候，我们实在就成就了你的工作。主啊，感谢你，我们肯信你的时候，也就成就了你的工作。我们今天真是把信心带着完全摆在你自己的身上。主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主是那位来成全神和人中间所有需要的那一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大有尊荣，你也实在是极其的完全和极其的荣耀。主啊，巴不得我们的眼睛真是被你开启的那么的清楚，能够看到如同使徒所看见的那样。主啊，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实在是有福的，我们应当起来歌颂赞美你，我多多的把感恩的祭献给你，求你祝福弟兄姊妹能够在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中来跟随你当你旨意成就的时候能够一同来与你同享荣耀。哇，不再说都是你把这些加给我们的，谢谢你，求你祝福今天晚上这些话语，成就你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求你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
是吧，
在我们从你做大祭司这件事情上，能更多认识你道成肉身的。
阿门。
主，你来到地上成为人， 主啊，这个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阿门。
主啊，这其中所包含的多少的祝福，
主啊，
多少美好的一年，主啊，不是我们凭着天然的头脑思想所能完全明白的。
是的，
只有你自己的话解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背后所包括的荣耀是何等的大。主啊，对着我们所有的祝福也是何等的大。
主啊，
亲爱的主，若不是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大祭司，
主啊，
真正体恤我们的感觉，体恤我们的光景，亲爱的主啊，我们这些人岂能够达到神的心意，
是的，
岂能够成全神的作为呢？
也
是我们感谢赞美你，
就
是为什么知道今天你还忍耐我们，你还宽容我们，
是吧？
因为你在父的跟前已经做了一个完全的顺服，你的救恩的根源已经被立定，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有荣耀的盼望，
是
吧？因为你是完全的，所以你要使我们达到完全。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是吧？我们许多时候感觉自己的残缺软弱，
是的，
但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可以达到完全。求你把这个心智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学习更多的顺服你。主耶稣，让好像我们的生活中天天经历你的救恩，主啊，经历你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服侍，好像你把你的性质越过越多组织在我们的里面，
所
以我们也可以来服侍你。
Amen.
我们仰望你在这里更多叫我们明白侍奉的意义。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宝贵的话语的跟前。亲爱的主啊，我们仰望你那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开启我们，执政到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看见，更多的明白。主啊，也借着这些话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能够带来更多的改变。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